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今天我要与大家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24章，也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在这里记载了大卫在他一生当中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以及为这个错误所付出的代价。但这并不是这章圣经的重点，我要帮着大家来看来读的乃是因着大卫在神面前悔改忏悔的心，神借着管理大卫所犯这愚昧错误，而把这做以色列君王的大卫真正的带到神托付给他的职事里边，那也就是让他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更上一层楼，进入到神所拣选他真正的目的之中。那好，咱们前言少谈，先来读这章圣经的第一节。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读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下这两卷书的时候，从大卫被神拣选，先知撒母耳高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代替扫罗开始，直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那都是一路上行，大卫的生命一天比一天成熟，享受神的恩典与帮助，以及对神的理解和认识也是越来越丰富。从外边来的仇敌几乎对大卫这个人都无法伤害了，但从第十一章开始，神开始在大卫生命里边开始做工，让他看到他自己这个人里边还有许多肮脏污秽，私心与情欲那都是需要一件一件的被对付的。所以大卫在神面前吃了许多自己所挣来的苦，他谦卑的在神面前接受磨练与雕琢，使他真正的像他在诗歌中向神所求的一样，有一颗新的心，那意思颇有点像要重生一样。只可惜那个时候救主基督耶稣还没有到地上来，大卫没有机会像咱们这些信主的人一样靠着神独生爱子的生命重生。但经历了神公义但又充满慈爱与恩典大能的手之洗礼的大卫，在第21章末了的时候，就可以说是到达了一个作王登峰造极的阶段。所以圣灵用圣经第22章记载了一整章大卫对神的赞美之言，然后一个一个的数算与大卫一同奋战的所有勇士们。如果圣经是人写的，不是圣灵的启示，那么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应该是调子最高的凯旋之篇，把大卫形容的轰轰烈烈、荣荣耀耀、光光彩彩，最后结束的时候绝对要用上永永远远阿们。如果这样写的话，这本书一定才能畅销嘛。可怪就怪在圣灵却偏偏不这么记载，就是在最后一章的第一节劈头盖脸的就是一句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还激动大卫。什么是激动大卫啊？似乎并不是惹他生气，发怒的是神，大卫还哪敢动火呀？这激动他就是让他坐立不安，火烧眉毛的必须马上要解决问题。而他认为解决问题让神息怒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所有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一个一个的数一遍，做一个人口调查， 知道谁是谁，谁在哪儿，家里头有多少人，多少人可以充军打仗，多少人可以放羊种田产粮。如果你在上作为一个君王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那您还怎么管理啊，是吧？但咱们读这章圣经的困难和问题不在这儿，首先的问题应该是什么呢？那就是耶和华神为什么这次又向以色列人发怒了。您可千万要记住，神他自己都说他是一位不轻易发怒的神，那您说以色列人得做多大坏事才能让神又发怒啊？就是在大卫犯奸淫欺骗谋杀之罪的时候，圣经上似乎都没说神在发怒，神只是责怪他，他犯了这些罪，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然后把他该受的报应，该付的代价，一项一项都给他列出来。但在这24章一开始之前，圣经上没有记载以色列人是因为什么使神发怒的。圣经其他的章节当中没少记载以色列人怎么惹神发怒，无非就是犯了十诫当中的前四诫呀，拜偶像，远离真神。可此时以色列国是大卫做王掌权，谁那么不要命的敢去敬拜别神呢？现在是刚刚从3年的饥荒里头缓过气儿来，耶和华开始听众民的祷告，我想众民的属灵光景应当是最不错的阶段，那这不轻易发怒的神此时为何又要向众民发怒呢？如果咱们看一下旧约圣经历代志第21章当中所记载同样事情的话，可能会帮助咱们找出一点点答案。因为在那儿所记载这段历史当中的第一句话和咱们撒母耳记下第24章的第一句话几乎差不多，只是主语变了，动词也不一样。历代志上第21章第一节说，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您看没有，问题就在这儿，一个是耶和华向以色列人发怒，另外一个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撒旦他就绝对不能看着以色列民好，过好日子无所谓，大家都过好日子，魔鬼不在乎。撒旦与神所争夺的就是人的心，撒旦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讲是要人去敬拜他，但这个难度太大，他先要让人从不敬畏真神开始，比如说爱钱财，爱物质，爱世界，爱生活等等等等，只要你不敬畏神，你不爱神，那撒旦在人身上的工作就已经成就了一大半了。那您说这一次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是用的什么方法呀？他这时候可不能把假神的庙搬进大卫所统治的疆界，大卫是要建立神的殿的，使用战争让外族侵略现在也不行啊，来一次败一次，全都打输了。饥荒那不是他说给就能给的，大卫已经帮着把问题解决，3年的饥荒已经都过去了。你想想，魔鬼撒旦手里还有什么牌可以使？破坏、杀害，其次就是引诱，这是魔鬼攻击人最好的方法。亚当和夏娃就输在他这招上了，大卫当时也没逃得过去。但您说这魔鬼怎么用引诱攻击所有以色列民呢？那得派多少美女上多大的屋顶洗多少次澡啊，魔鬼才不那么傻呢，让美女在屋顶上洗澡那是专为大卫配的药，引诱其他的人不见得非用这招，攻击众百姓的话这里头男女老少什么人都有啊。众人们所爱的就是钱与财，百姓们所求的就是一个幸福美满富裕的生活。那您说了，在以色列难道不能有幸福美满富裕的生活吗？嘿，我跟您说，人比人气死人，你告诉我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美满，什么是富裕？您今天给我的答案与10年前的答案绝对不一样，10年前的答案与20年前、50年前、100年前的答案也绝对不同。以前你们家要是有一辆自行车、冰箱、洗衣机、缝纫机，再加一台彩电， 那您就能娶上一个最漂亮的媳妇儿，你是整个一条街上的土豪，你会说你是最幸福、最美满、最丰富的家庭，你还打着保票说希望永永远远这样下去。结果一场外国电影、一本外国杂志就把您的三观全都给颠覆了，立马就觉得自己落后、自己贫穷、自己痛苦。所以我在这儿猜啊，魔鬼这次攻击以色列民所用的方法很可能不是让以色列民的生活更坏更糟，乃是让周边国家拜假神之族，他们的日子更好，经济更发达，政治上更自由，可以随便说话，发表自己任何的见解，宗教自由，想信想拜什么妖魔鬼怪都可以，你不信也行，无神论，要不然你就创造自己的信仰，什么主义啊、精神啊，你的思想可以完全自由开放，想干什么干什么，特别是文化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彩，让以色列人看了以后向往羡慕，流哈喇子，他让你想移民、想出国、想搬家，实在不行就娶他们或者嫁给他们。这动了心的以色列人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觉得自己这按部就班、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实在是太无聊了，每天就是祷告敬拜，然后吃喝拉撒睡，跟人家一比，这哪叫生活呀。所以我猜啊，很可能以色列民的心全都被其他的事儿给吸引了，要不然他们怎么会让神对他们发怒呢？打个比方，您要是领着您的老婆或者陪着你的老公，要不然夫妻俩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街上走的时候，你老婆、你老公或者您的孩子突然站住不走了，或者一边走一边转着脸回着头，看不该看的，要不该要的，笑不该笑的，您问什么是笑不该笑的呀？就是你老婆或者你老公冲着帅哥美女笑，你们家儿子女儿冲着拐骗儿童的笑，冲着街上站着的地痞阿飞小流氓又打招呼又笑，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不生气吗？你能不发怒吗？所以我想神这次向以色列人发怒，那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撒旦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没招架得住，有点要被打垮，有点要被带走的那种趋势。所以撒旦一攻击，众民一失败，神就发怒了。大卫这激动不是神惹的，也不是从撒旦的攻击而来，乃是这些不争气的以色列民让大卫激动了。为了要解决问题，让耶和华神息怒，他的第一个反应、唯一的选择，不是沉下心来谦卑地在神面前求问应当怎么做，而是要去数点众民，算算国中到底有多少百姓，因为手底下的、身边的他是算清楚了，一共37名，减去提前死了的至少还有35名勇士啊，但百姓到底有多少他心里没数，他觉得应当比他做王以前多多了，在他的英明领导下，众民们不可能全都流失啊，更不应该死啊。所以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也就是约押，对他说，你去走遍以色列各支派，从但直到别是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元帅约押一听大卫这话，皱了皱眉，沉思了半晌之后，向大王一拱手说，大王啊，您这是何苦呢？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是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要数点众民这种事儿呢？但是那天大卫决心已定，他根本听不进去其他人的劝告，这本来就激动了的大卫再多劝他几句，他可就要发怒了。所以此时王的命令胜过了约押和众军长的意见，约押与众军长无奈，就从大王面前出去，召集人马离开了耶路撒冷城，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们。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与亚谢相对，之后又到了基列和他亭和势地， 这边干完了以后，再继续到但雅安，绕到西顿，来到推罗的保障，并西魏人和迦南人的各城，最后是到了犹大南方的别士巴。他们走遍全地，一共过了9个月零20天，就回到了耶路撒冷。看来这数人头比打仗花功夫还多，比在战场上杀敌还累，因为这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你每个城每个镇每个村每个店全都得去，挨家挨户的报名数，不能数重了，也不能有漏网之鱼。如果没有一套科学合理的数算方法，那难度是相当大的。因为数人它不像数萝卜，萝卜是死的，人是活的，它会动，而且还老走来走去的。你说是大家出去一起数，晚上回来再加起来算总和，还是一个人数，别人在那维持秩序，让被数的人排队走啊？数过了的是手上挂绳，还是脑袋门上摁点儿？我跟您说，在那个年代数算人口不容易，但再不容易，约押大元帅带着人愣把任务给完成了，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大卫王。结果是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一共130万能拿刀打仗的，老人小孩妇女他都没算。您说这130万是多呀还是少啊？大卫听了这数以后是满意了呢，还是觉得不够？最早最早，神人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不算妇女儿童和其他闲杂人员，壮年男丁一共也就60万，40年后进迦南美地的强壮男丁还是60来万，到现在多少年之后翻了一倍，你说这成绩它是大呀还是差呀？所以大卫王非逼着手下的人去数点众民，自己干干的在王宫里等了9个月零20天。他数点百姓以后得了这数，是多是少是大是小咱不提，他自己的心中就开始自责，觉得不但劳民伤财，而且没滋没味，大家都活得好好的，你数他干什么呀？那神的百姓是你数就能多，不数他就会变少吗？地上有多少人喘气儿？地上有多少人敬拜真神，听神的话，愿意跟从神，服侍神，愿意甘心情愿为神的国征战？难道这位创造天地万有，创造了人并拣选了他子民的神自己不知道吗？所以这时候大卫心里头一下明白过来了，知道自己错了，而且得罪了神，他就谦卑地回到神面前祷告耶和华说，我行了这事，大大的有罪了，耶和华呀，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那一天他向神祷告，神没有直接回答他，只等到第二天早上大卫起来之后，耶和华的话临到了先知加德，也就是大卫的先见。此时大卫身边起码有两个先知先见，一位是拿单，一位就是加德。加德在大卫逃亡扫罗的时候就常常给他出主意，帮他指方向。这次耶和华神对加德说，你去告诉大卫，耶和华如此说，你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于是加德来见大卫，连招呼都不打，开门见山，劈头就向他说，你愿国中有7年灾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3个月呢，还是在你国中有3日的瘟疫呢？现在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大卫清早一听先知先见这话，知道自己的确是闯了大祸。神一开始是向以色列人发动，结果他这位做以色列王的没有及早的向神求怜悯，求赦免，求恩典，求一条得救的路，反而去浪费了很多时间去数人头，而神也真就耐着性子陪他等了9个月零20天，任他数完， 然后才向他宣布要施行的三个灾难。现在他也跑不了了，看来他属与不属以色列众民，这灾这祸必须得代表以色列人去受了。三个大灾任选一个，但他左看右看，扒拉来扒拉去的，这哪个都不会好受啊。七年的饥荒，前些日子三年的饥荒都是大家咬碎了牙才顶过去的，你说他饥荒干嘛咬牙呀？没吃的，大家饿得前心贴后背，同样一根裤腰带都长出来好几截，嘴里头没东西嚼，可不就得嚼牙吗？嚼碎了往肚子里咽，说不定还能充饥，多少也算块骨头。同样的灾荒要是再来上七年的话，那得成什么样啊。第二个选择是在敌人面前逃跑，被屁滚尿流的追杀上三个月。现在大卫做王都做到这份上了，还得从头开始被敌人追杀呀。我这辈子过被人追杀的日子还少吗？我哪儿还有劲儿有能力带着众人们逃上三个月呀？敌人到底是谁？我到底能往哪儿逃呢？第三个选择是国中有三天的瘟疫。嘿呦，三天倒是不长，可瘟疫杀人不需要功夫啊，而且是防不胜防，一来就成乡成村的死人呐。所以此时大卫不想选也不敢选，他不愿意三挑一，赌一个最坏的或者是最不坏的。大卫此时就谦卑地对加德说，其实乃是回答神说，你让我选择，我甚是为难呐，但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他有丰盛的怜悯，而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一听这话，为神给大卫传信的先知加德转身就走了，他不敢耽误功夫，因为神还等着他的回话，要知道大卫的选择呢。可您听大卫这回话，他为这事儿为难，神让他三挑一，可他却没有选，你说这算不算违背神的旨意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其实大卫啊还真有选，但他所选的不是三个灾难中的一难，他乃是在人与神之间做了一个选择。其实这也就是天下人间所有选择当中最根本的选择，那就是在人与神之间做一个选择。当时亚当和夏娃他就选择错了，在魔鬼的引诱下，他们站在那知识善恶树的果子面前，选择了人，也就是他们自己，而没有选择神，伏在大能神的手下。我在此真心的希望所有读过这段圣经的人，在生活当中大事小事里，每次做任何选择的时候，不管是要从三个里头挑一个，还是从一万个里头挑一个，您都记住大卫这句话，我愿落在耶和华神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这所谓人的手也包括咱们自己的手，因为咱们就是人。大卫他实在是一个认识神、了解神、知道神心意的人，不管他犯多大错，做过多么愚昧的事儿，迟早迟晚他都会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慢慢的明白过来，所以神就为这一点特别的喜欢他。您说这次他就是啊，以色列人惹怒了神，他作为一个以色列的君王，他应当负相当大的责任，他一知道神发怒了，他就应当马上来到神的面前求恩典、求怜悯、求赦免、求得救的路。结果这老兄没理神，反而花那么长时间派人出去数人去了，结果等到数报上来以后，他才知道自己错了，那数不是他所想的，所以他才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是大大的犯罪了，耶和华呀，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实在太笨了，太愚昧了，干出这种蠢事儿。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故事讲到这儿，如果您想知道耶和华是怎么回复大卫的，就得等到您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慢慢说了。听众们再见。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